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周星驰导演的新电影《功夫女足》这部片子上映仅三天，票房已经正式突破6亿元，观影人次超1739万。预测总票房从最初的14.28亿元一路飙升到25.05亿元，眼看着要跟给阿嬷的情书去争国产票房的第二名了。票房数字确实惊人，但比票房更令人在意的是这部电影呈现出来的那种冰火两重天的诡异局面。目前网络上关于这部电影的争吵已经全面爆发，大家吐槽的点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是过时的老梗，情怀致敬这个东西讲究一个自然，生搬硬套就不叫致敬，那叫消耗观众的耐心。第二是表演浮夸，周星驰早年那种无厘头表演看似浮夸，其实是有演技支撑的，但这次刻意的模仿只剩下用力过猛，灵魂已被抽空，让人看得尴尬，脚趾抠地。第三是特效廉价，同样是足球题材，前作《少林足球》好歹还是球场实景拍摄，如今这一部《功夫女足》几乎全靠绿幕特效完成，粗糙程度已经跟网络短剧差不多了，甚至不如一些 AI 视频。具体要说，这部电影粗制滥造到什么程度呢？这些年国内强宣发、高讨论度、票房可观的电影里，能在粗糙程度上跟《功夫女足》相提并论的，可能找不出第二部。刚上映那两天，很多观众就发现电影的声音有问题，明显是后期没做完，影院因此紧急更换节目盘。据片方透露，混音工作是7月5号才完成的，赶工程度可见一斑。电影里还有大量莫名其妙的抽帧镜头，加起来足有好几分钟，又不是王家卫的文艺片，一个喜剧片抽什么帧呢？也许有人会说是这是幽默加致敬，但那都是短视频都用烂了的桥段。况且抽帧镜头大量集中在足球对抗、射门、功夫动作的段落，镜头频繁切换，节奏忽快忽慢，然后人物和球场背景运动模糊不匹配，视觉上产生画面发飘不连贯。结合片长只有106分钟，以及剧情信息密度推测，很可能是素材不够或者部分渲染没做好，只能靠抽帧把时长凑到一个勉强能上映的水平。再说特效，都2026年了，这个特效呈现出来的质感未必比20多年前的少林足球强多少。就算是夸这部电影的观众，恐怕对这个特效水平也夸不出口。同时植入广告也是一大堆，加多宝、护舒宝、蒙牛、立白、火拉拉、比亚迪，甚至还有八合里海记牛肉火锅。也不是说搞一堆植入广告一定就是烂片，但这部影片赶工明显，完成质量又差，再加上这么多广告植入，到底有没有诚意已经明摆着了。剧情方面，网上的吐槽已经够多了，这里就简单提一下。两位女主，一个是孤儿，从小就立志变强，人生字典里只有赢没有输，还有一个是叛逆的富豪千金，为爱奋不顾身却惨遭渣男背叛，心灰意冷回归踢球。编剧或者导演试图用这样的悲剧内核来支撑一个喜剧故事，在思路上没问题，可执行层面却完全没立起来。观众被台词告知了两位女主有悲剧隐忍的过往，可是剧情太单薄尴尬，角色塑造太扁平，根本没法从情感层面带入角色。这样一来，后续所有的逆境反转也好，高光时刻也好，根本打动不了观众。两位女主的姐妹情以及男女主的爱情戏，就像夏天在室温下放了3个小时的冰激凌。总而言之，整个观影过程感觉非常短视频化，像是一个接一个段子硬拼凑起来，剧情内核缺乏连贯性。演员表演和笑点设置，别说跟当年周星驰的电影比，就是跟线下喜剧片该有的水平也差着好几条街，甚至不如周星驰前些年那几部圈钱电影。作为国产喜剧片，它算是失败之作，作为周氏无厘头喜剧片，那更是失败中的失败。周星驰自己心里其实清楚这次拍的是什么质量，所以整部电影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从头到尾对自己过往电影场面和音乐的自我致敬，时刻提醒观众不要忘记对星爷的情怀。这部电影在某些群体里还有一个很诡异的吹捧角度，就是吹周星驰在片中搞影射。这个话题不多展开，只想说一点，电影的本质终究是讲一个合格的故事，呈现合格的视效。 至于球队设定里那些国家的刻板印象，观众怎么解读都行。就算真的存在某种影射的意图，靠索引这一套解读方式，也不可能把一部烂片变成好片。有一点需要澄清，这部电影除了周星驰本人的公司之外，出品方和制作方跟现在的香港电影圈基本没什么关系。香港电影确实衰落的厉害，但衰落和彻底摆烂是两回事。香港影视业再怎么衰落，通常还是讲究一个出手活。比如特效这块，香港不仅有成型的特效班底，还是华语特效的发源地之一。功夫与竞技类特效本就是他们最拿手的领域。但如果把功夫女足这个特效水平安在现在的香港团队头上，那可真是太冤枉了。周星驰的敬业精神，从他自己不再演电影之后，就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尽管如此，观众还是惦记着当年欠一张电影票的情分，让他在那几年的春节档赚了个盆满钵满。这次的问题不在于质疑周星驰的水平，而在于质疑他的敬业态度，以及有没有把观众放在心里。看一下这部电影的职员表就知道，三个联合导演，九个联合编剧，周星驰在整个创作过程里到底能参与多少，实在很难说，唯一不变的可能只有他对星女郎的执着。再看这部电影的资方构成，加起来一共24个出品公司。有这么多出品方的情况一般只有两种，要么是特别特别大的制作，要么就是各家出品方都没什么信心的项目。牵头的是深圳相关基金，第一出品方是深圳电影制片厂，其他出品方大都是中小公司。说到深圳，这里我们稍微展开说一下。最近两年，深圳在电影文化这条战线上的力度确实很大。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深圳在电影行业里的定位是票仓而不是片场。银幕数量够多，票房贡献够大，但内容生产跟这座城市关系不大。主要是早年深圳影视业资源相当匮乏，此前有电影制作者接受采访时直言，深圳影视业的配套设施太少了。2013年想在深圳拍毕业作品，当时连一块像样的场记板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剪辑用的调色板和拍剧用的实景棚。当时业内的共识是，中国的影视资源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其他地方一旦缺人、缺资源，还是得北上寻找出路。但也正因为没有北上那套成熟体系的路径依赖，深圳这种后发劣势如今反倒成了优势。没有复杂的人脉和资本包袱，创作反而更容易回归内容本身。今年春节档的《惊蛰无声》，还有前段时间大爆的《给阿嬷的情书》，都是深圳投出的项目。2019年深圳首创的小成本电影实施规划指挥部，用艺术把控加发行护航的双轨帮扶机制，为很多类似的项目提供了土壤。导演蓝宏春本人也提到，深圳对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使其在创作上能够保持较大的松弛度，为给阿嬷的情书的筹备奠定了基础。上海影视行业因为繁花事件受到了不小冲击之后，深圳在电影文化上发力的时机和成果看起来都相当不错。而功夫女足背后也是满满的深圳身影，除了前面提到的出品方、拍摄地、资金扶持，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足球场馆和沙滩场景也能在深圳对应。只是在这之后，地方文化基金在立项的时候恐怕得保持清醒了，毕竟这个片子的质量，要不是导演叫周星驰，结果会是什么样恐怕就很难说了。目前功夫女足的票房预测已经冲到25亿，估计不少人又要拿票房去反向证明这部电影的优秀。反之也有人说，功夫女足烂成这样，预测票房都到25亿了，是不是验证了那句有垃圾观众才有垃圾电影？个人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国内大片又烂又高票房的情况其实很常见，这并不奇怪。国内电影市场这些年对烂片的容忍度整体其实是越来越低的，但这句话是限定在有一定观影消费习惯的群体里的。到目前为止，中国观影群体与人口基数的比例在电影大国里仍然算是偏低的水平，下沉市场的潜力依然非常巨大。这次功夫女足的票房构成也能看出来，二三线以下市场贡献了大头。对于平时不怎么进电影院，这次只是冲着周星驰的名头，或者只是放假陪家人消遣，并不清楚周星驰这些年口碑变化的观众来说，选择这部电影是很合理的结果。 这跟电影本身好坏已经没有关系了。这些年暑期档从来不缺爆款，这部电影之所以赶工赶到这个地步，7月6号才宣布，11号就上映，搞了个史无前例的提前5天极限定档，也是看准了今年暑期档基本没有竞争对手，所以抓紧机会抢钱。估计这一趟，周星驰能把欠的钱给还上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目前电影市场正在经历一种短剧化的过程。目前看来，所谓短剧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内容不能太复杂，题材上别玩深沉，现在的人们压力都很大，喜欢搞笑雷人的，或者感动疗愈的，一个用来释放压力，一个用来安慰情绪。今年大卖的两部电影走的都是这个路数，表达上也别太克制，太讲究艺术，观众下沉之后，很多人看不懂也不爱看那些弯弯绕绕，煽情越多越好，爽感越强越好，笑点越密集越好，即便尴尬也能变成一种笑点，不需要有太多心理负担。第二是主要靠流量驱动，短剧完全靠投流，电影现在也差不多了，不再靠质量取胜，只靠流量说话，甚至坏口碑也都是流量。周星驰的个人 IP 依然具备很强的票房号召力，这是天然的流量池，就算电影拍得再烂，也有大批观众愿意买单。很多人走进电影院，其实并不是冲着电影本身去的，而是一种从众效应，或者说是一种表演属性。算法说好看，那就应该是好看的，我就应该去看，看完了就拥有了一种社交资本。毕竟这么多年短视频的铺天盖地，潜移默化，算法不仅在塑造人的认知，也在实实在在地影响人的决策。往后电影营销大概会简单很多，之前还得点映看效果，明星还得去线下跑一圈城市，现在找准一个流量爆点，集中投流就可以了。一切都在朝着极致化和效率化的方向发展，这某种程度上也算是电影行业的一种自救，打不过短视频，那就干脆加入短视频吧。